进行第二节课内容。诸有为法，除前以身是与有为之真上果。那有为法，它不外乎就是堕于三世，如白板，如黑板上的左手的图。那么以过去是在最左边，现在居中，未来世是在右手边。那么从三世来讲，过去是在前，那么越靠右手边就是称为后。比如说相对于现在来讲，过去就是在前，现在是在后。那相对于现在的时间点来讲，过去是在前，未来是在后。那相对于未来，过去跟现在都是在前。好，那所以黑板上写错了，不好意思。所以假设现在这个处于现在位的这个法被名为是真上果的话，那么论文所提到的诸有为法除前以身，对不对？所以所扣掉的，请问要扣掉哪里？扣掉前以身嘛，也就是要扣掉过去位，对不对？因为假设现在，假设真上果是在现在位的话，所以它的因，所以它的因有可能是什么？是跟它同时，或者是什么在过去式？那果是在现在。那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假设果法是在未来的话，那么它的因呢，就是可能是在过去或者是在现在世。那当然，因为能作因，它不只局限于有为法，然后能作因也包含无为法，所以可能也不限于是过去或现在而已。不堕三世中的无为法也可以作为能作因。好，那接着在论文科判刮胡二变异的地方，论文问说适用真上恶果何殊？因为适用就是因对于果法有这种加工用型的这种作用而所生起的法，就称为是适用法。那真上呢，就是借由因来去真上，借由因的真上令某一法得以生起。那似乎好像两者间的含义有点模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答。好，那论文回应说，适用果名，适用果这个名称为对作者，那真上果这样的一个称呼，这样的一个命名是通对此还有余。此就是指作者，余就是指作者之外的其他。接着下面就举例了，如匠所成，就是某个工匠啊，某个师匠所成的，比如说对于建筑师或者甚至工人等等，还有设计师，他们去盖一间大楼，这就是匠所成的这个大楼。这个大楼对于建筑师等等，它同时具有两个名称。第一个是具有可以将这个大楼说为是适用果，因为它是借由什么建筑师等等这些能成的这些匠所加工用型而成的。再来呢，这个匠所成的，比如说这个大楼，也可以名为是真上果。但是呢，这个大楼对于扣除掉建筑大楼的建筑师等等，比如说我们这些使用者来讲，我们当时没有参与去盖成这个大楼嘛，所以大楼对我们来讲，它就不能被称为适用果， 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个盖大楼的过程中我们有给予加工用心，但是呢我们可以称为是什么大楼，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说大楼是我的真善果，因为我没有去妨碍它成，我没有去妨碍它盖成，所以说降所成的某一法某个国法对于能成的这个降能成者能成的有情，它同时具有适用果的名称还有真善果的名称，但是降所成的某一国法对于其他不是能成降的其他有情只能名为是真善果，不能名为是适用果。好，那么在注脚329呢，大毗婆沙论有两处其实也有对于适用果还有真善果做说明，请看到注脚329大毗婆沙论卷21，适用果与真善果有何差别？答：做功力得者是适用果，做功力所得的法可以这个法名为真善果，那不障碍得者是名为真善果。因为能障因更正能错因的最通泛的定义就是不去障碍国法的生起，不去障碍某一有为法的生起。好，那复次，才于作者是适用果，于用者是真善果。那如诸果实于种植者是适用果亦真善果，于使用者为真善果。那如诸财物于营求者是适用果亦真善果，于受用者为真善果。种种财物对于当初去赚取这些财富的人，它可以被称为是适用果，也可以被称为是真善果，但是呢对受用者就只有是真善果。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受用的种种，不管是饮食或者是器具房屋等等，它这些我们所受用的种种，它只能对我们是称为是真善果而已。好，那么在卷一二大毗婆沙论卷一二一所说的内容也是相近的，那内容上就与卷21或者是句社所提的是很可以说是一致的。那么请翻页在讲义492页同样注脚栏就有讲到真善力宽不障碍故，那是用力狭是能隐或者是能正故，隐是指隐身，正是指正德。这边的正就是指借由世出世间道所证得的不生适用果，则灭无为。好，那以上就是对于无果的这个体相定义做说明。那接着是在说明六因的取果实跟与果实。那么在聚色论的排序上，他先说明六因的何时取果何时与果，但由于我们必须要先理解取果跟与果的定义，所以先行请翻到讲义的499页。499页我们先理解取果跟与果的定义，再回过头来看六因是在何时取果或与果。请看到讲义499页科判西的地方，明取果与果的定义。问：取果与果其意云何？答：能为彼种，故名取果。那正于比例，故名与果。好，那请看到注脚357的注解。为了让 大家可以加深印象，所以在这一方面注脚列出了四种，我们就依序来看。先看普光的居舍论记，种是能生义，那因有生果之能，故名取果。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当比如说同样以现在黑板上所画的，当我在现在世造下某个行为的时候，这个行为在未来，假设了，现在时间上我们都是假设，让大家好理解。当我现在造下某个行为的时候，它相对于未来会感得一个果报，但是果报还没有现起哦。那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能为彼种，就是现在我所造下的这个因能够作为将来某个果法会升起的可能性，这边种就是能生的功能性啊。所以论文是用能为彼种，这个彼就是指果法，能为将来某个果法升起的功能性，那这样的定义就是所谓的取果。也就是说某个因它会去取，会去取将来，让将来某个果法产生的这样的功能性，那先那这样的一种作用情况就称为是取果。好，那余果是什么呢？请看到普光论记的引文第三行，彼所生果其因正与彼果立时，故名余果。好，那同样举这个例子，当这个果法它在正生位的时候，将要升起，要进入现在位，将要升起的时候，我之前所造的这个业因给予这个果法它能够升起的这样的一个力道，这样的一个功用，那这样的一种因的作用就称为是余果。所以余果大概用白话可以做说明的话，就是给予果法能够升起的一种功力功用。所以如论文讲的正与比例，就是让彼果法升起，那因正当下现前正与比例，那称为余果，称为余果。好，那么在刮胡二注脚三五七刮胡二宝述法宝的俱舍论述所说明的内容上，那么跟光记大同小异，关键点是在于法宝有特别提到的是，不管是取果或余果这两种作用上的说明，具在其因不在其果。所谓的取果用或者是余果用这两种作用，都是针对于因所说的，而不是针对于果法所说的，都是针对于因所说的，那这是要特别留意的。那为什么法宝特别这样讲呢？他说有旧释，就是在法宝之前可能有某一位古德有这样解释啦，为因亦成名为取果，那果起酬因名为余果。那法宝认为这个是这样的一种解释余果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解释他认为是从果的角度来解释，那么事实上就跟俱舍论定义余果，或者是说跟有部定义余果是从因的角度做说明，就是有相违背的。好， 那么接着刮胡山元辉的注释书呢，讲到说，问取果与果其意云何，答能为彼种，故名取果，种就是因义，那现在为因，能取后果，故取果用，为于现在。所以等一下论文我们都会看到五因，五种因扣掉能作因，它的取果的时间点唯独是在现在位。那当然大家也可以翻到这份讲义的最后一页那个图表，最后一页的图表附表中有提到的，第一个是能作因嘛，那除了能作因之外，其他的五因取果这一栏那唯独是在现在位。那为什么能作因取果不是在现在位呢？等一下论文有提到，如果能作因它有取果用的产生的话，那必属于现在位。可是呢，因为能作因它的字体有包含有为法跟无为法，那再来呢，即使是有为法，它也不一定能够感得真上果，所以呢在论文上就不谈。所以现在的表格就会说，能作因它取果的时间点不一定。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它有取果的话，也一定会是现在位。但是呢，由于能作因不一定能感得某个果法的升起，所以呢就不能说它必定有取果的功用了。好，那但是与果呢时间点就不一样了，就要分别说明了。所以在再请翻回，不好意思，再请翻回讲义499页。那么与果由于时间的说明上有分别不同，所以元辉的注释书里面呢，他只有说明正与比例，故名与果，为果将生，因与利用，令入现在。就如刚才黑板上所画的，果要从未来位进入到现在位，也就是果要正生的时候，那么因给予他利用，让他让这个果法能够升起。好，那刮胡式是众贤的顺正理论，定义取果，言取果者是能隐意，为隐未来，令其生等。这边未来是指果法啦，不是指时间啦。由于那个玄奘大师翻译可能是有字数上四个字四个字这样的一种读法，所以是其实是引未来法，那能够让它升起，所以取果是能引意。那言于果者，为此诸因正于比例，定其生等。这边的比也是指果啦。好，那么对于取果跟与果有这样的认知之后，接着再看回论文对于取果与果的六因对于取果与果的说明，请翻回讲义492页。论文提到，于上所说六种因中，何谓何因取果与果？何谓就是指什么时间呢？什么阶段？什么时间？那何因就是指前面六因中的哪因？在什么时间取果，或什么时间与果？好，颂曰：五取果为现，那二与果亦然。过现与二因，一与为过去。那五取果为现，就是五种六因中的五种因，在取果作用产生的时候，唯有是在现在世。那这边的五就是扣掉能作因。 好，那恶与果亦然，是说两种因在与果的时间点也是为现在事。那两种因是指什么呢？是指相应因还有具有因。那过现与恶因是指说有两种因，它是在过去位或现在位与果的。那这两种因就是片行因还有同类因。好，那最后一语为过去，是说有一种因在与果作用产生的时候是过去，唯有在过去式。那这个一因的一，一语的一，就是指一熟因，就是指一熟因。好，那对于颂文简单的做说明之后，接着看论文长行的解释。那请直接看到论约的下一行论文，解释颂的五取果为现，五因取果为于现在，定非过去，彼已取故；亦非未来，彼无用故。一因如是说，能作因非定有果，故此不说。好，那为什么说这五因的取果作用产生的时间点唯独只有在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在过去呢？因为在过去位，它既然落入过去，也就是说它曾经是在现在位嘛，从现在位才会怎么样走到过去式嘛。所以当它在现在位已经取果的时候，它在过去位就不需要再取了。原因就是说它之前在现在位已经取了，已经有产生取果用了，所以取果用绝对不会是在过去位。那为什么会说这个五因在未来位它不取果呢？因为在未来位既然这个法还没有现行，那就是怎么样，还没有产生作用，还没有产生作用，所以不说它有取果的作用。好，那接着论文这个第三行提到说，因为能作因它不一定会感得相对应的真上果，所以寄送里面就不谈，就只谈五因而已，而不谈能作因。因为能作因最广泛的一个定义就是不去障碍佛法升起嘛。那甚至呢，无为法也可以当成能作因。那基于这样的理由，能作因未必能感得真上果。好，那么在这一段论文在注脚334有引用众贤的顺证理论，以及还有普光的聚色论。那内文上主要就是探讨为什么对于能作因跟真上果本身不去特别去定义它在取果或者甚至是与果的时间点。那么请看到讲义493页，刮胡二普光聚色唐普光述这一行往上的倒数两行，倒数三行好了。在众贤的正义他有提到此因取果无非现在，此因这边的此因是指能作因，因为他先提了有余师对于能作因取果与果的看法，那接着去否定掉有余师的看法，讲到说能作因如果可以取果的话，那必定是现在位，那又非不取而有语义，如何乃言实无决定。那第二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余果的话，必然一定先有取果，不会有这种情况没有取果却有余果，不会有这种情况。好，那接着倒数第二行下一行提到说，然能作因能取果者定为现在，意思就是说如果能作因它有取果的作用产生的话，必定也是跟其他五因一样 唯独只有是在现在世。那能作因如果有余果的话，它也是通于过去世或现在世。那就如同是同类因或片行因一样。那但非一切有真上果可取或与，故此不说。意思就是说，但是能作因呢，不一定有相对应的真上果可以让能作因有取果或与果的作用产生。好，那么基于众贤顺证理论这样的说明，那么在普光的具色论记，它同样就有印这一段内容来表述，来解释为什么具色论文它在记诵只有谈五因取果为限，不去谈能作因。接着呢，普光引众贤顺证理论之后，接着又引了大毗婆沙论卷二十一了，那里面就有提到说，婆沙里面对于能作因的取果与果的时间列出了两说，列出了两说，但是没有评价，没有评价去决断两说中到底谁为正义。那么普光呢，针对这样的说法，他有自己的见解了，就说此论正理同婆沙前师，此论是指具色论。那么这是普光的第一种看法。那第二种看法是说，具色论呢是与婆沙的后师相同。那当然普光他有这两种解释，也就代表说因为婆沙本身没有评价的正义，所以到底具色论是同于婆沙的第一家还是第二家的看法也很难去做抉择判断。好，那说明完五因取果是为现在世之后，接着是看五因与果是在哪个时间点。请看到讲义四九三页论文的地方，一开始是先说明记诵的恶与果亦然，具有相应与果亦而为于现在，由此恶因取果与果必具实故。因为具有因跟相因，它所感得的果我们称为是具实的适用果。那两因果两者是在同一刹那的，同一时的，所以因处于现在位，那果法呢也就怎么样处于现在位，所以就是当他取果的时候，也就是同时让果给予果升起的利用。好，所以说这恶因在取果还有与果时间点都是在现在世，都是在现在世。那接着解释记诵的过现与恶因，论文提到同类片行恶因与果通于过现。好，问过去可然，如何现在与等流果？因为同类因或者是片行因，基本上我们之前定义的时候都有什么前后的关系，对不对？有前后的关系。那因此呢，他说你在过去位的时候，就是因在过去，那果在现在，有前后的关系，说它与果，这没有问题。那怎么可以说因与果同时是在现在位呢？因为与果是果要升起的时候嘛，那怎么可以说两者是指因跟果啦，同类因或者与等流果，两者怎么可以是在同时现在位呢？好，那论文就回答，有等流果无间生故，若果已生因变过去，名亦与果，不应更与。好，那因此这边所谓指的现在是指在无间而生，是指在次一刹那，次一刹那。那么相对应，大家可以参考注脚338括弧1， 引文的第三行，因至现在有等流果，无间相续，至生相时，即现于果。那若果自现，因变过去，名已于果，不应更语。好，那这一段文如果用图来做表示的话，意思就是说，现在所讲的是同类因，或者是片形因。当因在现在位的时候，果法是在未来的正生位，也就是俱舍论记所讲的生相，它处于生相，生相就是未来中的正生位。那么这时候的因呢，正于比例，就是产生于果的功用，在次一刹那它就会升起了，次一刹那就会升起了。那因此呢，论文接着提到说，当果去入现在位的果的时候，这个因呢，它就泄露过去位了，这个同类因或者是偏行因就已经泄灭入过去位了。好，入过去的时候，因为它在之前在现在位已经余果了，所以当入过去位的时候就不会再余果，就不会再有余果的这样的一种作用产生了。好，所以这边讲的同类片形二因在余果也通于现在位，是指它在次一刹那果将生时，果众无间将生时的情况，也可以方便名为是现在于果。那当果已经生，已经入现在位的时候，因呢就已经泄灭到了过去世了。好，那么在讲义的四九四页，四九四页法宝的俱舍论述，他对于这一段的描述讲的就更为明确一点，请看到四九四页注脚栏第一行，提到说相应具有这因果同时，就是相应因跟具有因所感得的是用俱生是用果，同时可说取时即能于果，所以可以称为是取果是在现在世，那于果也是在现在世，是在同一时间。但是等流因果前后不同，等流果跟同类片形这样的二因，它有时间上的差别，是不同时的。那如何因现取时即能于果？好，那这就是在表述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啊。既然是不同时啊，你怎么可以说它在于果的时候也通于现在世呢？好，那么论文就说是由无间而生。那么在法宝的论述就解释，请看到引文的第四行，无间果生因现在故，那若果已生至现在时，因变过去，名已于果，非正于也。他的意思就如刚才所讲的，当因这个片形因或同类因处于现在世的时候，在下一刹那果法无间就会升起，所以可以说因是处于现在位于果，处于现在世于果。那当果升起的时候，因呢就去入过去世了，所以当他去入过去世的时候，由于当时前一刹那的现在位已经于果了，所以当去入过去的时候就已于果而非正于，不是正 与果力啦。好，那接着又一段问答，问具有相应，现在取果，尔时果法自已生味，那如何说语为果生时？好，那这个意思是说，反过来问具有相应这二因，它是在现在未取果，那么当果法是道已生味， 也就是入现在味的时候，那么怎么可以说是因与果的时候，是果将要生的时候，所谓的果生时的生是指它正要生将生的时候，也就是白板写的这个生相。那么法宝呢，他采取某一家的看法，就说有说现在亦名生故。一般我们讲的生相是在未来，生是指它还没有现前才称为生嘛，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支笔在已经存在的话，你还会说这个支笔升起了吗？不会嘛，我们会说这支笔已经存在，已生的笔嘛，已经存在的笔。那因此这个问题意思是说，因为所谓的雨果就是果将生时正于比例，对不对？果生的时候正于比例，所谓的生的时候就是指果法是在未来世的生相，将生正生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所提出的问题就是现在因，现在因跟具有因，刚才所讲的是因果都是同处于现在世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于雨果的定义，明明是果在生相，因要让果生起，而不是说果在现在位。既然已经在现在位了，怎么可以说是要让果生起呢？果已经生了，就不需要让它生起了。那么这个问题确实是有对于雨果的定义，确实是有去质疑直难道。那因此法宝所采取的就是说，在某一家的看法也将处于现在世的法也可以方便名为生，也可以方便名为生，所以以这样的一种会通来去说明。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所说明的课程内容。那么在下一周所讲的，会从无所缘跟有所缘说明同类因的取果还有余果的四句分别的四句分别。那么在现在在黑板上有先画出图啦，这是针对讲义四九四页所画的。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把这个图画在四九四页空白的地方，然后去对应论文，看自己能不能去配对的出来论文所说明的内容。那么我们下一周会把图再重复画在黑板上，那借由图示来说明论文。好，那今天课程就到此，最后回向。